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互作用，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继续学习这个陈量品哈。那么陈量品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通过宣讲这个四谛啊，以四谛为核心建立的佛法，然后成立佛陀为救护者。依靠这个救护者的这个能力啊，依靠这个原因呢，这个推理呢，可以成立佛陀为这个自力圆满的善事。因为如果你要救护他人，首先要自救啊，首先自己得到救护了，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救护他人。那么如果自己的这个救护圆满了，那就可以圆满的救护他人。那么如果自己的救护不圆满，那么就随着你自己的一种，自力的一种程度啊，对他人呢也可以做如是的一种帮助，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当然要想要获得圆满的解脱，也就是说，要想获得圆满的救度的话，那么这个救度者呢，他的能力必须要圆满。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四谛呢，就宣讲，就是可以知道，如果我们依靠这个四谛。所有的轮回众生完完全全的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对这一点呢，就说是以前可能我们如果有宿世善根的这些修行者，他就完全就是没有怀疑了。然后如果这个宿世的修行种性还没有成熟的，或者说这方面的因缘是欠缺的，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完完全全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一点呢？不敢说不信，但是呢，如果说是完完全全没有一点怀疑的确信呢，很多修行者呢可能还不敢完完全全这样讲。而通过学习这个四谛，对于我们救护的原理和救护的方法，这方面学习完之后呢，内心当中逐渐就产生了一个确信，那个确信呢是很关键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法本身，对于救护法，我们自己有疑虑，或者我们不愿意去修，不愿意去求，或者虽然修了求了，但是呢对这个法本身有怀疑有疑惑，那么我们自己呢可能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就有所保留。那么这个保留呢，当然第一个是来自于内心的保留，我们的思想上面可能会有保留。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身和语，或者我们在修行这个法的时候，我们的精力时间呢有所保留，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对他不确信嘛，所以说自己呢总想给自己留一个这个后路，那万一这个法是吧，如果不是真实的一种解脱道的话，那么就是说我在世间当中呢该享受的也享受了，或者该做什么也做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是众生是这样想的。意思是呢，如果这样一种心态，如果这样去修的话，那么这个法呢，就对我们来讲哈，帮助的一种力量，它就会减弱。不是说法有什么减弱，而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导致这个法的功效没办法完全的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上师们也经常讲了，这个咒语的力量它是非常大的。不管是说我们自己念的文殊心咒也好，还是说我们念的金刚萨埵心咒也好，它的咒语的力量特别大，但是呢，要让这个咒语的力量完全显现出来的话，就完全的确信，完完全全的就确信这个咒语的加持和力量，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咒力啊完全的凸显。那如果我们在念咒的时候呢，内心当中不确信，有怀疑，那么这个呢就是让咒力显现的一个大障碍。所以说依靠这个为例子呢，我们对于四谛法要完本来可以完全把我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啊，但是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法本身呢就是说没有足够的信任，我们就没有一方面来讲没有足够的信任，它的力量也显不出来，没有足够的信任呢，我们也不想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啊所有的这些呢投入到修行当中去。也就是说呢，虽然听法修法，但是没有把这个佛法本身当成这个最主要的去安排，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次要的，甚至于一个一种消遣，或者一种赶时髦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没有认为这个是个解脱道，他可能是说认为这个是一个寻找一个心灵慰藉的地方。如果自己烦闷的时候看一看佛法的这些小故事啊小道理啊，像这样的话好像让自己的心有所安慰 啊，有所安慰，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当然不是佛法它自己的完整的一种功效。我们说有没有这种功效呢？当然有，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安慰，也可以把、像这样的话在佛法当中寻找一种平静。但是呢，这个佛法的功效啊，远不止此，是这样的。这个就只是把它的相当于100%的功效，我们只是拿出了0.1%。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是啊佛法的全部的功效的，这完全不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要是把剩余的这些99%的功效要发挥出来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学习之后呢，通过观察之后呢，对于这个所修学的法，当然我们此处说是四谛，四谛其实它展开来就是所有的佛法啊，一切三藏十二部都包含在四谛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它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信心之后啊，那么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一种这个就不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别的呢就为它服务啊，这样的。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想要过一个很好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那么为了过一个高质量的生活，佛法为我的高质量的生活服务，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个误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在轮回当中的一种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生活的质量高呢？加了很多因素，钱啊，地位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来点佛法的鸡汤啊，就觉得有了这些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佛法的这个生活的质量很高，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起来好像是不错，但是这个方向就错了，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佛法的一种不是说我们从佛法里面是这个佛法呢变成一个辅料一样啊，让我们的这种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就说是为了这个轮回啊，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佛法是最主要的。而别的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钱呢、或者其他的生活呢，其实是为了佛法而服务，为了解脱而服务。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世间的这些名利啊，对于其他东西呢，他就不会那么看重。实际上这样，你说这个方向的问题呢，我们首先的时候呢，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修行者一上来就找准了方向了，这个也关系到很多，有些时候是善知识啊没跟你讲，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善知识讲了但是你没听进去，有些时候呢善知识观察到你这个时机不到啊，他不跟你讲这个啊，如果先跟你讲这个的话就你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他就放在把这个问题呢放在中后期讲啊，当我们的这个根基基础打牢之后呢，再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说是这个甩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学习完之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接受啊，听得进去了，接受了，然后慢慢的心态就改变了。但是呢无论如何哈，无论我们进来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宿世的善根一接触佛法就把这个方向找对了也好，还是说刚开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方向不是那么明确的啊，方向不是那么，甚至于学佛的最初的确就是奔着这个改善生活而来的，这个也有啊。佛法里面有财神法，佛法里面有心灵安慰法等等，这个方面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些，但这个其实呢就是这个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呢怎么样的一种心态进来都问题不大，但关键就是说进来之后我们要就是说真实的通过一个比较系统的方式来了解佛法，尤其是逐渐我们就会接触到佛法的核心啊，佛法的核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对于四谛这个正法的一种认知，很清楚的一种认知，内心当中呢完全产生一个正确的一种这个了解啊，有了定解之后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思想啊被这个被这样一种见解呢就说是这个修正了啊，所有的行为呢也就朝着这样一种这个思想的核心，然后呢就去发展，那么这个逐渐开始真实的走上了解脱的一种正道意思说呢我们要通过学习这个四谛来就是说建立起这样一种这个对我们解脱本身，对于我们现在所修的法本身呢来产生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面的正确的清晰的认知这个对一个佛弟子来讲要成为一个就是说是综合素质很高的修行者这个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必不可少。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么高的要求，那当然不必要去下功夫哈。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脱的话，要成为一个就前面讲的这个综合素质很高的这个修行者的话，这个必须要了解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一旦确定起来之后呢，他的信心就有质量他的信心就很坚固，然后他自己所修行的一种方向目标都很明确，就是什么是现在处在什么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导致的。 通过什么方法才能摆脱这种不好的状态，最后呢就是说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清清楚楚就四谛当中所讲的这个，就是说是苦谛集谛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和这个灭谛道谛所表现出来的意义非常清晰，所以他自己修行的时候呢他自己回向也很清楚，哎，就是我这就是这个目标，别的方面呢完全不考虑，然后帮助众生的时候也是这个方面的，就帮助众生建立啊、这套体系，在他的相续当中把这个四谛的体系建立起来，弘扬也就是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不管怎么样呢，就如果是确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很清楚，就现在我的状态，现在我的状态就叫轮回啊、就叫轮回，我现在正在轮回，轮回有什么啊，像这样的话就讲这个痛苦苦谛啊，是他把这个了知得很清晰。那、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极地导致的。极地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我执，啊，最主要是我执，然后以我执产生了三毒啊，然后才是业啊等等。哎，这个也很清楚了。然后怎么样才能断掉呢？哎，修道，道的核心是什么？道的核心就是无我空性，啊，依靠无我空性为核心。然后它的围绕这个无我空性周围的这些呢，那、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式。啊，这个方面呢，就是道地很清楚。如果道地清楚了，我们对我们自己平时的一些，就是说修行的一些内容啊、道理啊，也不是模模糊糊的，也是非常的清晰的。说这种清醒的头脑哈、在世间当中，如果你要做生意，那你的头脑要清晰啊。你头脑不清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什么时候哪个地方不该投资。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说这种失败的几率就相当高了。但是如果你自始至终脑袋里面特别清楚。啊，现在是什么状态？我要做什么？什么是障碍？怎么达成？很清晰的话，它的成功的几率就非常高，是这样。随着我们修道呢，也是一样的。道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道的核心就是无我啊，一定是无我空性。这个学完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相续当中要根深蒂固的，完完全全根深蒂固的要确定起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定解，就是这个就是道的核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啊，是道。现在我自己所修的道是这个。那么。知道之后我就可以对照了。现在我的念诵当中是吧？我现在念咒当中，我现在的这些所有的一些佛法的学习当中，有没有以这个道地为核心来展开？哎，这个就可以对照印证一下，我现在的修行是错误的吗？正确的吗？哪些方面是就是说是需要补充的，或者需要微调的，或者根本是你方向就错误了？这个学完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参照了。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修学的发心对不对，哎，我的修行对不对，这个没有参照点，那没有参照点的话，哎，我认为是对的，或者我的一个道友觉得我这个修得很不错，那你自己这个分别念不是正量，你的这个某道友就某甲这个道友他的话，哎，也不一定就是正量，是这样，不一定是标准。所以说你我们自我印证，我觉得你修得好，你觉得我修得好，我们两个都觉得我们能修得好，实际上是不是修得好呢，这个就不好说。所以说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自从这个四谛的法要我们学完之后确定起来之后，这个就有了一个参照了，就依靠这个为参照就是画一条直线，就看我这个是不是按照这个直线在走，到底偏离了多少，它就有了一个可以修正的一个参照，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实时的以这个为参照，以无我为核心来调动我们的修行，那么就肯定是不会偏的，因为就这个无我的修法，在我心中这个无我的修法和这个所画的直这条是一条直线，哎，我没有偏离，这样的话那就是对的。然后如果修下去呢，就有灭谛，那你就有信心呢，我就可以获得解脱啊，对不对？这个解脱道是肯定可以获得的，因为所有的因素都在这儿，那观察来观察去，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不合理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对自己的修行呢产生了信心了。啊，这个非常的清楚啊，很清晰。然后这样清晰完之后呢，那么就同时就对哦讲解这个四谛法的佛陀，那么的确就是导师，他就是正量，他就是标准。然后对这个佛陀是我们的真实的一种导师啊、量师夫啊，这一点呢完全就确信无疑了啊，确信无疑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再往前推呢，那就知道佛陀的他为什么佛陀的智力圆满呢？哦，他修了这个。他在因地的时候修了这个福德之良和智慧之良，以无我为核心的这个修法，他是这样啊，就是说是这个修成的，他的家行是圆满的，家行圆满呢，他就在推理呢，就他的发心是圆满的，他发心是最初要圆满要正确，哎，然后发心圆满正确了，才推动他的行为就是说正确，然后逐渐圆满，这个圆满之后呢，他的这个智力就圆满了，智力圆满之后呢，就他的也圆满了。那么我们如果这样修下去，我们也可以获得这样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四谛在成量品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建立了定解 和通过其他的经论建立的定解的侧面不一样，不太一样。这个因为这个称量品当中最符合我们众生的，可以说是一种观察的方式，我们的口味。因为很多其他的一些经论呢，它其实都是以佛菩萨他们自己的一种智慧啊，依靠这个来进行的安利的啊，我的境界是这样，你们应该对于三宝这个功德，这个功德应该如是如是的了解，如是如是生信心，是这样。我跟我们讲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而陈酿品这呢就符合我们的一些口味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思维观察之后可以确定的。校正呢，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对我们来讲呢，佛的境界我们还真正来讲，它也就是说是深远，或者说非常的深邃。那我们分别心呢，离这个佛的境界差距有点大，而这个陈酿品呢，就是这个用我们的思维方式造的一个推理的方法。哎，如果我们依靠这样去，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符合我们的一种口味，或者能够让我们身体定解的一种推理来讲话，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引导，通过这个文字推理的引导，我们逐渐逐渐就可以对于三宝啊，对于四谛啊，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信心，如果生起信心之后呢，那么再来看这些校正呢，那就不会有什么样一种其他的一种想法。这个邪知邪见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就消亡了，就不会再有邪见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基础了我们相续当中其实呢要把这个邪见清空这个需要一个强大的理证需要强大的理证。这个就是通过分别念的对治分别念，通过这样一种正分别的对治我们的邪分别中观推理也是一样的通过我们自己能够接受的推理来推翻我们的实质，然后最后得到一个空性的见解。因明也是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四谛的一些宣讲，通过这些推理呢，那推翻我们相续当中对于世俗，对于就是说明言量方面的一些邪见了知这个世俗当中的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修行者来讲的确是就是说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四谛现在我们学的是四谛，前面我们讲这个四谛呢，它其实在就说是这个一转法轮也好，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呢，它其实都是有就是说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初转法轮呢，它是以这个四谛来命名的，它叫做四谛法轮四谛法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二转法轮叫就是般若无相法轮，它主要是讲到这个在四谛的基础上讲解万法的一种实相。然后呢就是说三转法轮叫善辨别对于这样一种世俗谛和这个圣义谛对于实相现象呢善加辨别，就说是这些有的就是有的，比如说如来藏有的就是有的，那么没有的就是没有的，比如说所有的课程就的确不存在，或者在就是说或者世俗谛当中呢这些就依他起有的就是有的，边界所知性呢没有就是没有的，这个也是善加辨别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它总的都是以四谛法要为框架以及它为核心呢，在构造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一些体系，针对不同的根基针对不同的根基呢，这样讲。所以说，如果初转法轮它是讲四谛的话，二转和三转不可能偏离这个轨道，不可能偏离这样一种总的框架。那么就是二转法轮，我们就知道了哈，就说是在这个明言地当中呢，当然是明言的修行当中呢，我们说四谛是绝对可以安立的。在圣谛当中呢，它这个四谛的本体也是空性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心经当中呢，它其实对于这些对于这样一种是任何法，通过凡夫的法也好就前面我们讲五蕴然后十二数十八界等等这些法呢，一一观察它是空性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无，这个就是讲五蕴空。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眼处耳处等等，还有呢就是说是针对于就是说是这个解脱道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心经当中讲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就是说苦集灭道，我们就知道就是四谛和就是四谛。那么四谛在明言当中就是说是这个二转法轮菩萨们在这个明言地当中，当然要安立，该安立的一定要安立，这个是苦，这个是集这个是灭，这个是道，要安立。但是在实相当中呢，它就是空性的，不管是苦就是说苦谛的本性它是空的，然后集谛的本性是空的。然后就说是这个灭谛的自性是空的，道谛的自性也是空的，所以在心经当中讲呢，无苦集灭道他就讲无苦集灭道，这个方面呢就是讲这样的。然后就是后面来讲无智无德智呢有的地方就解释这个就是菩萨城智德呢就是讲佛果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从色法乃至于一切智之间呢，在这个空性当中在实相当中呢，其实都是无自性的这样的。那么在 那么到了这些三藏法轮呢，或者到了密乘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解释的方式啊，前面我们也大概提过哈，他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个苦地就是灭地，然后呢就是说极地就是道地，他就这样讲的。这样讲的话，就是它是相应于实相，苦地的本身就是灭，哎，就是我们说苦的本性，比如说五蕴皆空嘛，五蕴皆空的话，其实五蕴它就是苦地的本性呢。我们说苦就是流转蕴，前面讲了，就是五蕴皆空，它的本性是空的，它的本性是智慧，它的本性是光明啊。不管怎么样呢，苦地就是灭地，苦地的本性就是灭地。极地，极地我们说烦恼啊，这些我执啊，烦恼啊等等等等，哎，这方面就是导致我们产生痛苦的。但是呢他说呢，极地就是道地，极地的本性就是道地啊，烦恼即菩提，或者说是一种极地的本性就是道地的自性，所以你了解了就是道地，你不了解它就是极地。哎，所以说你看他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管是从哪个层次来讲啊，不管是从初段法论讲四地也好，还是从二段法论讲啊，就是说是这个四地皆空也好，就是 无苦集灭道也好，还是说在上升道，就是说苦就是苦地就是这个苦地就是灭地啊，然后就是说极地说道地，这样的话就把这些转为道用，或者直击他的本性啊，就了达他的本性的这些比较，就是说了义的修法也好，其实都是面地当中可以依靠这个来，然后圣义的当中呢，它有各有各的一种这个随着根基的不同，各有各的认知的方式。这个我们往后学的时候，慢慢我学到空性了，再学到如来藏了以后呢，就是说道友们进密法班学幻化网啊，西洋的话这些教义都逐渐都会接触到，哎，我们就发现啊，佛陀的这些教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晰，看似就是有些事不懂的时候看似矛盾，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越往后学，越往上学的话，就越了解佛陀的这个他这个佛法的一种构造的次第啊，跟随不同的众生的根基，他一层层的安立的相当的清晰。越往上啊，越往下看的时候，站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哦，这些所有的层次啊，清清楚楚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学完之后呢，这个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势力。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说四谛皆空，你再说无苦集灭道，你连苦集灭道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到底怎么无自性呢，到底怎么是空的呢，对不对，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非常模糊的概念，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心经要完全通达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说啊，这个般若简单呢 就好像就是说是，其实来讲的话，般若蜜多这些空，它的这个空呢，就是说在圣地当中它都是一样，没什么差别的。但是它的一种空机，它有很多，比如说五蕴，到底是五蕴是什么，对不对？十二处是什么？十八界是什么？这些呢，就必须要也要通过学习一些据舍啊，或者有些其他的一些来了知。哎，了知完之后，你这个色即是空，你就是很清楚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是色了，色是什么？色蕴，对不对？色蕴的法到底包含哪些？十种色法吗？还是十一种色法？像这样十一种色法就加无表色啊，不加无表色就是十种，反正就是说这个你必须要把这个色蕴是哪些东西要知道清楚，然后受蕴是什么，想蕴是什么，行蕴是什么，识蕴是什么，对不对？十二处是什么？十二八界是什么？像这样的话，你了知完之后，哦，才能说五蕴皆空啊，十二处皆空啊，然后就是说十八界皆空啊，然后苦集灭道皆空啊，十二缘起皆空啊，然后这些方面的话，你首先了解完之后呢，啊，就非常的清楚。所以说你看到任何法你知道啊，它世俗地当中是这样，它起作用，圣意当中是这样空性的，那就清清楚楚啊。你这样像这个修行者，他就很脑袋里面就很有智慧，他对于自己所要做的正在想的正在做的这个很清楚，他不至于迷惑到底我修的是对的吗不对的吗还不太清楚。这样的话就是自己都不清楚，给别人去表述啊，有的时候也没有自信，或者是有的时候也表示也就是说讲解不清楚的情况也会有。因此说呢，这些在讲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有些是比较深的，有些呢就是说比稍微简单一点。我们首先呢，对于简单的法也要学习，但是呢，就比较有难度的法呢，也需要去挑战。因为这个呢，不管怎么样，这些我们所学的这些身法当中，有些呢可能是修法用得上的，有些呢不一定用的，比如说俱舍论，俱舍论当中很多的这些呢，有些用得上，有些呢就可能在一辈子修法当中用不上的，这个也有，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些其实呢，就是说不管用得上用不上，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训练。他把我们的智慧训练出来，训练得很深很细很强有力的话，那么依靠这样一种这个训练出来的智慧，你去辨别世俗啊圣意啊，你辨别所修的法啊，这一方面其实就是很有作用的。 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就对于四D呢，我们就说就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它不同的侧面啊。今天上面我们讲的就是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么就讲完这些前面内容之后呢，我们就现在我们学习呢就是讲到了道地了。那么前面的一种苦地苦地呢就是说无常啊，苦空无我，这方面呢就是说它已经讲完了，就是众生其实流转的运，就五蕴它的本性是什么呢？它的本性，它的基呢就是无常的，就不管怎么样，它的真实的无蕴本身，苦地的本身它就是无常的，就是苦的，就是无我无我所的，是这样的一种自性。所以说这个苦地呢，我们还是要反复去看。其实苦地呢，有的时候我们讲苦地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苦地嘛，就是很痛苦嘛，就是这个轮回很痛苦。其实苦地它的四个形象，它就把这个苦地本身就全部的内容全部包括了，就是说痛苦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形象。就它主要是我们认为有乐的话，他跟你讲啊，这个是苦啊，就说是苦。然后我们认为是这个五蕴是恒常的，告诉你是无常的，在无常啊、苦啊，而且还有一个五蕴没有我，也是苦地的一种本身的自性。就五蕴它就流转运的一种，它自己的本性，它的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无我的，其实无我所，就它的实相，但是我们不知道，全部颠倒了。我们对于就是说苦地都没有认识啊，我们说你不要讲苦地了，哎，这个要讲其他的我讲不出来，讲苦我全都是啊，这个不是了知苦地啊，是这样的。苦地它的内容就是佛陀所发现的苦圣地，和我们凡夫人认为的这个苦是两回事儿啊，是两回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对于我们是轮回众生还给我讲苦吗？啊，当然要讲，因为我们对苦都不认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苦地是什么都不知道。苦地它其实包含了无常、苦、空、无我四个要素，了知完这个四个形象，我们了知了苦地本身方方面面的了知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居舍论》呢？别的地方就讲很多阿罗汉他在证罗汉果的时候，他就是以苦地去入的，他是有的是以无常去入的，有的是通过这样的苦，他就是说观察无常，他就去证悟阿罗汉的，这样。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五蕴本身他自己的实相，是吧？他自己的实相。在世俗地当中，我们可以说，假如把这个苦地的四个形象来讲的话，无常和苦，无常和苦这两个呢，相当于世俗的本性。然后就是说，无我无我所呢，其实相当于它的一种它的圣意的本性呢，是这样了知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四个形象了知完之后呢，基本上也就了知了这个物啊，就五蕴皆空啊，或者五蕴的无常啊，五蕴的痛苦啊，无我无我所啊，这个都可以了知，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建立这个无我正见，他其实也是在苦地的，就是说流转运哈，苦地前面讲四相的时候呢，就是流转运嘛，流转运的话就是在这个流转运上面建立的啊，无我无我所，它就无常的。比如说，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的这个五蕴，我要知道这个是无常的啊，它是痛苦的自性，它是没有我的，它是没有我所的。所以它和道地当中的一些关系，和苦地的和极地的关系，它其实都是这样方面去联系的。所以前面呢，我们也学了苦地，但学了苦地了之后呢，我们不要以为啊就通达了，其实有很有必要就反反复复的去看这个苦地，通达的苦地要知苦嘛，知苦了断极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些问题的清清楚楚的了解。那么前面我们学完了苦地、极地。然后灭地这些学问，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道地。道地当然我们讲了啊，道地的核心啊，就是说修道的核心就是要修无我，以无我为核心，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这些呢，其实进藏啊，当然就是围绕它而做的，围绕这个无我的空性。那么在小乘当中呢，核心的修法就是人无我，然后在大乘当中的这个无我呢，就是人法二无我，是当然法无我它也包含的人无我了。那么就法无我的范围比人无我范围要广。啊，要广得多，所以在小乘呢，他就不需要抉择法无我啊，就是说是这个大乘呢，因为证悟遍智果位啊，他必须要抉择，要证悟修行这个法无我，所以说法无我呢，包含了人无我，人无我包不了法无我，是这样的，人无我是法无我的一部分。那么在《定界宝轮论》第二问答义当中呢，这个也讲得很细致。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讲这个无我核心的时候，前面我们讲到了要证悟无我，然后呢，如果有我呢，那就是如果是有我的话，就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说是破掉这个痛苦的因啊，没办法断除烦恼啊。我们正在学这个，在学这个的时候呢，别的一些宗派除了这个无我空性之外的道呢，不是解脱道。不是解脱道的，就原因何在呢？就有一些宗派哈，但是这个宗派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宗派呢，其实也是这个众生的具身 具身我的一种基础上它派生出来的一种一种其他的一种观点，所以有的是叫变迹，有的叫变迹的一种变迹的观点，主要是指很多就在具身我之之外的那些认为我存在的这些观点呢，叫变迹我，变迹我执，变迹我，变迹我执呢，外道呢是大多数，然后呢就是这个内道当中呢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就叫小乘当中也有一些认为我存在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就是世间的学问，有的时候呢也包括在这个里面，是这样的。那么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学的就是这个认为有我因为就是说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即便是进入了佛门，如果在没有接触到这个解脱道的核心，就是没有接触到无我空性之前，可能我们都认为哎这个我是有的，只不过我这个我这个我呢不完美或者这个我呢受痛苦被束缚，所以说要通过修这个通过修法呢要把束缚解脱了，甚至于呢就是说是这个修无我也是为了就是说这个我来修无我，那就错了，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无我是对的，我要修无我，我来修无我，他就觉得这个我这最核心的那个最细微的那个我呢，他应该就是说是保留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修一个无我，他就认为这个方面就可以符合佛法也保留了这个自己的一种这个好像觉得很安全也觉得修了佛法，但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不管再怎么修空性，不管再怎么修无我，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个最具身的最具身的这个我的话，那么这个都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我不完美，那修法也好，或者这个觉得这个我需要升华，或者更要圆满的修菩提发菩提心也好，或者觉得成佛了之后我才完美也好，不管怎么样都是错的都不对。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成佛呢它就是要觉悟实相，那么这个实相的这个实相的核心就是这个我就不存在。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认为有我的基础上来修成佛，对不对，我们来修解脱道，那就是一个讽刺，那就是讽刺，是这样，你完全走错路了。因为就是觉悟的是什么，就是觉悟就是说是我们前面讲的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觉悟或者所谓的解脱呢，就是消尽迷乱，而迷乱的核心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我，这个我就是迷乱的核心，无没有我认为有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迷乱的核心嘛。所以说你把这个核心保留了，把迷乱的最根本的核心保留了，你只是把它的一些外围的东西去掉的话，那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没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我现在这个修行者，你看我已经抛弃了那么多了，对，我抛弃了所很多东西，工作也抛了，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的这些很多受用也抛了，像我难道还不是一个修行者吗？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算是修行者。这个有些时候呢大德们就说呢，这个是一种这个我执这个我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存在抛出去的一些烟雾弹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有些时候下象棋当中的丢车保帅有点像这个意思，是这样的。他给你让抛出一些东西让你去消灭他，然后就是说是把他自己保住。所以有些时候修行这个我呢很狡猾这个我是很狡猾，很狡猾的话他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说是狡猾一方面呢就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出反应呢，其实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无我的话就没有安全感了，觉得这个我就没了我就有的时候为什么害怕死呢，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消亡了，他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说这种感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接触到它的核心的话，这种在世间当中怕我消失的这个感觉它会顺延以前就没解脱没入佛门之前呢你就在世间当中就是担心这个我消亡，然后进入佛门之后呢也有进一步担心这个我会消亡，它就顺延到了解脱到了程序当中去了，所以它就会自动的触发了一种保护的程序自动的保护措施。所以当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你不管怎么修都可以，你去闭关也可以，你去苦行断食都可以，但是就不要触碰我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我一触碰了就觉得很害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去触碰它，是这样，因为它就是所有的潜伏的最深的那个大间谍就是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我们一定要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一定要就了知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无，这个所谓的我呢其实彻头彻尾的它就是一个骗局 它就根本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把它认为就是这个我的自信。所以说修道的核心呢就是无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无我，不是我来修无我，而是就是要把这个我本身了知为它不存在。哎，这个时候才是算是真正的一种触及到了一种修行的核心，它是真正开始瓦解的。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恐怖了，哎，对，就是那个恐怖者是谁，哎，谁是那个恐怖者，他就是那个我潜伏的最深那个我，哎，一定要去这个什么，一定要去把它触及到，就认为就是说那种恐怖的那个最核心那个东西，就是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没触及到的，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愉快啊，很舒服啊，可能就是说是它的一种保护措施而已。它的一种这个伪装而已。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在修大乘菩提心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我们平时很害怕的这个黑气，对不对，所有众生的业障黑气，它一定要渗入到我执当中啊？为什么要渗入到这个我执当中去，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渗入到我执当中去的话，这个所谓的修自他相换呢，它就变成了庄严我的一个手段。哎，我通过这个修法我获得了很大的善根，这个善根以后我要受用的，以后我要受用这个善根，是像这样其实还是这样。所以他一定要，他这个黑气一定要深入到这个我执当中，就是最核心的这个我一定要去损害他才行。哎，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原来是一样的。所以修菩提心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接触到那个我执啊，一定要把这个黑气进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里面去，而不是在外围当中把它变成让我受用的一个善根一个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修无我空性的时候也是要啊，如果我当我修空性了，很害怕，哎，害怕我要消失，哎，就抓住了一个恐惧的来源，那个恐惧的来源就是你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所以一定要针对它去下功夫才对。因为说，就这里面也有很多伪装，除了当然就随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学习佛法的深入哈，它其实呢就是讲，因为就是我们所学习的，就是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说这个讲解这个道理的佛陀，他早就把这一切的看穿了。早就知道了这样一种一切了，所以说呢他总会在我们迷惑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出来指点我们，哦，你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还更进一步的深入到这个什么什么核心当中去。这个时候呢随着我们就慢慢通过佛法的学习，因为佛法它就是这个辩证的佛陀专门讲出来救护众生的，而就如果他讲出来这个法之后没有触及到核心的话，那基本上和如果他触及不了这个最核心的东西，那就和外道没什么差别，那就和世间的学问没什么差别，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因为他无论如何他都在保护，他都在兼顾庄严这个我执，他都要保护这个我执的话，其实外道也不就这样了嘛，他修禅定修四禅修四无色，对不对，修神通啊，修这些那样的世间的学问啊，学了很多很多大学啊博士啊等等，学这些东西他其实也差不多了。但是佛法的不共的地方，它一定要触及到它最核心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佛陀救护我们，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救护者，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就是说隐藏的最深的这个我执，也开出了这个对治的方法啊，也讲出了这个对治的方法。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学习这个佛的教言，是一定是总有一天，如果我们认真学习的话，总有一天要发现这个问题，他没办法隐藏。他的佛智面前怎么隐藏，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他善于隐藏，他可能可以欺骗我们，但是呢他怎么狡猾也没办法，就是说躲得过辩智佛陀的智慧。所以说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沿着这个佛陀啊传承上师啊大乘上师们讲的这个法慢慢去学的话，肯定会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没有办法逃避的，这样。所以说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应该欣喜，应该很高兴，是这样的。因为终于轮回了那么久，轮回了那么久，终于接触到了轮回的根本了，终于发现了潜伏的最深的一种痛苦的来源，就是它啊。所以说虽然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点觉得听不懂啊，或者感觉很抽象啊，或者感觉思维的是很枯燥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已经发现了问题的就是说是这个最重要的一种这个来源所在了，这个应该高兴应该欢喜。然后呢就是说为了升起定解，为了观修呢，一定要把人无我空性啊，法无我空性啊，把这个呢反反复复的去抉择，产生一个定解，然后通过这个观修它，那观修它呢就像这样逐渐就可以真实的了悟到佛陀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佛法的一种妙味啊，妙味是这样。所以说前面呢就是说外道等等他们也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我应该存在不应该破啊，他讲了很多 是这样。那么就我们在我们就说是在破的时候呢，对方说呢啊，如果见到了这个呢，就应该见到了这个之后呢，就应该见到了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过失之后就可以断除。我们说这个不行啊，这个是不行的，单单是见到的是不行的，是这样的。然后今天我们继续的学习呢，就说是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讲到就是因诚彼无有过失啊，因诚彼无有过失。那么因诚彼无有过，这个彼字如何理解啊？啊，因诚彼无有过失。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呢，因为外道啊，对方的观点他直接认为我是没有过失的啊，他是认为我没有过失，我是不会有过失的。过失在哪里呢？过失在我执上面啊，你对他贪执是不对的啊。就好像打个比喻讲啊，就我们就用个佛法，我们自己就是说比较熟悉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说佛性如来藏，嗯，应该是没有过失的，它应该是肯定清净的。但是呢，你认为如来藏是实有的，那是你的问题，对不对？你是没有认，你没有真实的认识它的本性，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认知有问题，而不是说如来藏本身有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当然，我们就只是做个比喻而已。那么就是说，对方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我呢没有过失，我是不存在过失的。但是说有过失是什么呢？你贪执我不对，就说这个我执是不对的，你执我这个贪执我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要断了，断什么呢？就是说断我执。哎，他好像也讲断我执，和我们内道也一样，但是内道的断我执和他那个断我执的概念不一样。哎，这个就是我们要分析的比较微细的地方，否则我们觉得你看外道也断我执啊。好像这为什么就是说是我们也断我执，外道也断我执，凭什么我们就批判他，对不对？我们就是对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断我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内道认为呢，这个我是没有的。你要认为你知道它是没有的，你执着它是不对的，因为它本来不存在，你执着它当然就是一个大过失、大问题了。所以说是我们自己要断我执呢，就完全认知到这个我是空性，我不存在，然后断我执。对方呢认为断我执呢，就是说他是这个我是有的，但是你执着他是不对的啊，你执着这个执着他的就是一个问题，你只要断执着他的心就行了。我呢你不要动啊，他是本身是干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只是把它擦干净就行了啊，这个水晶干干净净是吧，就是说他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呢掉到粪坑里面，你只需要捞起来把这个洗掉，洗干净就行了，他自己是没有问题，他大概就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说都是断我执，但是它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同。而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深入的学习，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有可能就走进了这种思维当中，还觉得我们在修持断我执之道啊，这个是就是说是要必须要了解的，不对的。所以说这个虽然刚刚我们用的如来藏的一个比喻好像很相似，但是呢佛陀在讲如来藏之前，他是完全的讲完了二转法轮、般若空性所有的这些单子啊、分别心，他全部要断掉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如来藏，他的完全大离系空性这种基础上，没有丝毫的执着实质的状态当中讲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学二转法轮般若，再去看三转法轮当中的这些常乐我净呢，就很容易误解，很容易迷惑。但是呢佛陀他在讲法当中不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说同样都是断我执呢，外道的一种断我执的方法和内道当中断我执的方法就是名词一样，意义不同。因为说这个也是摩婆罗门切的全能摩婆罗门切在那个定界宝轮论最后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很多人就是名称一样场合不同，意义也不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方面呢也是讲了这个很多，这么分析在中观庄论注释当中也讲了很多外道的很多的观点，很多的名词和内道的一些很多空性唯识中观空性它名字都叫中观都叫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也名字也有如我全都有每个都有一个对应的，但是它意义完全不一样。所以对于佛弟子来讲，我们也要分析清楚是这样。以前我也遇到过，就觉得这个很多这些宗派没有问题你看他们也讲这个，也讲这个空性，也讲这个，但是就是说我们说讲是这样的名词一样，它的意义上分析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如果佛弟子没有智慧的话，很多时候也容易被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也很容易就说是这个就是说被这个被这样一种这个欺骗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走入歧途。也就是说在里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呢我呢是没有过失的。我们说刚刚我们讲因诚彼无有过失的彼字，那么这个因为对方呢直接承认了我没有过失，为什么我们说因诚彼无有过，那么这个地方的彼是怎么，这个地方的彼字是讲这个我执贪执我这个应该没有过失。 就按虽然你说啊，我们自己给对方说，虽然你认为我是没有过失的，但是贪执我，哎，有过失，啊，这个应该是有过失，要断就断这个。但是我们说，如果按照这样分析下来的话，应该变成这个贪执也没有过失，啊，贪执我也应该变成没有过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比值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对方认为的应该断的。贪执我这个呢，应该我们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得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应该变成这个执我这个是一个没有过失的，不单单也就是说不单单我没有过失，贪执我也没有过失，但这个恰恰是对方不能接受的。但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就真的认为我没有过失呢？不是，我们是从头到尾没有认为我没有过失，因为我本来就不存在啊，是，但是对方认为这个是存在的，而且是常有的。只不过对方认为呢，这个执我这个是有过失的，你不能贪着他，就是我执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呢，如果按照这分析下来的话，这个你认为这个有过失的我执，最后应该变成没有过失。然后怎么变成没有过失？下面我们来看，啊，看《宋词》当中怎么样解释的：“见贪啊，有何过？若为苦所依，于此非离贪，见我所如我。”啊，见我所不如我是这样的。那么见贪有何过？那么就前面我们讲的话，对方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应该存在，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么解脱的所依也没有了，然后堕落的是轮回的所依也没有了，解脱的所依也没有了。所以说我呢应该是存在的，我应该存在，就是说它是实相，它应该真实存在，我应该存在。但是呢，如果你对我贪执是错的啊，如果你对我贪执呢，就说是这个不可能获得解脱。说不应该贪着我，啊，不应该贪着我。所以说，看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这里面很容易混淆的。他也讲不要贪着我，哎，我们说也不要贪着我。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分析完之后，就是前面分析了就不一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基础这个我没有，所以不真的没有，你怎么贪着他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是错的，是这样。啊，对方说呢，我虽然存，但你不应该执着他，你执着他就不对了。啊，他就认为这样一种这个断我执，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我的贪执就是我执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是这样讲的。那我们就问了，见贪有何？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问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见到贪执我有什么过失啊？有什么过失才断除他吗？他若为苦所依，他就说这个我执啊，这个、贪执我就是我执啊。这个我执呢，其实就是一切痛苦的所依，或者一切痛苦的根本。所以说呢，我要断除它，有过失我要断除它。也就是说呢，如果贪执我的话，如果有我执呢，啊，它就会产生这个痛苦，啊，就会等痛，它就会产生痛苦。所以说应该断除，它有过失应该断除，啊，所以说就若为苦所依。那么于此非离贪，见我所如我，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回答哈、啊，我们的回答，就我们破除了观点。于此非离贪，那么就这样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于此，于此的意思就单单知道贪执有过失，这个叫于此。单单知道贪执有过失，这个于此啊，就是说非离贪，单单知道这个不能够断除贪执，不能够断除贪执，就单单知道这个我执存在，你单单认为我执有过失这一点断不了贪执。为什么断不了贪执呢？见我所，然后是如我。见我所断句，然后如我是，如我是比喻，见我所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断不了贪执呢？就是见我所这三个字，见我所，因为见到这个我所，其实这里面的我所就是指我执，啊，就是指我执，这里面的我所啊，就是我执的意思。那么其实我们见到这个我所，就是见到这个我执啊，其实它就是就安立我或者认为我存在的一种有境，就这里面有个有境和对境。我呢就是对境，这个我就是对境。那么这个对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认为我存在的这种心就叫做我执嘛。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分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分的时候呢，我执和我二者之间我是对境，而这个我的心原我存在就产生我执，就像这个杯子一样，然后这个杯子是对境，然后原杯子产生的心呢，就是这个叫做杯子的心，杯石啊，杯子的石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呢就是对境，原我产生的这个执着就叫我贪，我是叫做我执啊，叫我执。所以说我们见到这个我所啊，我们见到这个我执，其实就是我的有境，就是见我的有境，见我的有境，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产生我执呢？因为就是我见到了我是对境。有了对境，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有境。 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能，就是说因为见到了这个什么呢，见到的哦摊子有过失，就能断除摊子了啊，断除对我的摊子，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见到了这个我所见到的摊子，它就是我的有尽的缘故，如我啊，它是不能断除的，如我。那么就见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我所，就见到了这个我执，它是我的有尽。下面我们还要分析啊，下面一个颂词再分析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其实大概来讲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尽和有尽二者之间是这样一种这个存在的，相互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存在，那么我认为我存在的这个心，它是应该没有过失的。它的确就是啊，比如说杯子，我见到它是杯子，我见到是杯子，有什么过失？对不对？没什么过失啊，我就如理如是的见到了存在的东西，就像我如理如是见到了实相这个心，不可能有过失的。所以说，见我所，我见到了这个我执，是以我的有尽啊，是我的有尽。这个我执是，就是说这个我就知道，我了知这个是我的有尽，我了知我存在的一个心，这个怎么是有过失呢？它不可能被断除啊，它为什么会断除呢？它这个我执是。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这个我执是正确的，啊，这个我执是正确的，不可能，不可以被断除。如我就像你们说我没有过失，它不能被断除，对不对？有过失的只是我执嘛。就像你们说我没有过失，不应该被断除一样，我所这个我执啊，也不应该被断除。为什么？因为它也没有过失。为什么没有过失？啊，因为它是我的有尽，它是因为它的原我产生的一种心识。他我如实存在，对吧？你也说我是没有过失的，我是实相或者我是怎么样，那么我了知这个实相存在的心怎么可能有过失呢？因为如果你颠倒了，我认为他错了，这个心是错了，那就有问题要断掉。但是呢，就是说我是存在的，这个是对境，那么我原这个对境产生了一个有我的心，这哪里有问题呢？我但是他我认为他存在，哪里有问题呢？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如我没有过失，不用断一样，所以我所呢也没有过失，也不用断。所以你说的就见到的，就是说摊子我这个是过失的来源，应该断除，不合理。这个就初步的讲到了因成彼无有过失啊，这个是初步讲的，应该变成这个彼就是我执，应该变成我执没有过失。为什么没有过失？因为它是这个我的有尽呢，是吧？我是了知我的有尽，怎么有过失呢？我看到一朵花就是红花，是吧？你说这个眼识要断，为什么要断？因为我看到花就是红的，你怎么观察就是红的，它就是的确存在的。我见到一个的确存在、实实在存在的东西，那就是正确的眼识。所以我呢，你们认为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那我现在这个我执呢，我就是说我认为它存在，那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我认为它存在这个心，这个也可以叫我执，也可以叫所谓的你们加个名字叫贪执我，其实来讲没什么差别。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没有过失的。首先这个是第一个初步我们来了知这个问题。那么下面继续看这个颂词呢，也是在讲这个问题的话，因成彼无有过失。如若彼无有，我非痛苦因，彼亦与之同，如此二无过，故二非离贪。那么这个得分两段啊，像这样分两段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此二无过故二非离贪呢，这个是这个是后面的一种这个意思。那么前面的话就说是讲到，如若彼无有，我非痛苦因，彼亦与之同啊，这个是第一层意思。那么看第一层意思呢，如若彼无有，如果对方说呢，如果就是说对我的贪执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个我执它是不存在了，那么就单单的一个我，就这里面讲平平常常的我，所谓的平平常常的我，就是如理如是安住的，就是单单的一个我，单单的我呢不是痛苦的因啊，这个是对方的观点哈。我们现在要借用对方的观点自相矛盾，然后把他说你的这个问题，你这个你这样一种这个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对方说呢，如果没有我执的话，假如说没有我执，只存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我，只是单单的单独存在了一个我，这个我呢不是痛苦的因。啊，这个我不是痛苦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痛苦的因就是我执，我执呢是痛苦的因，而我本身呢不是痛苦的因，是这样的。所以对方就是讲的话，就是如若彼非有，我非痛苦因，这个彼呢就是我执。如果对我的摊子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我执不存在，我不是痛苦的因，而就是说是这个痛苦的因就是我执 啊，通过人就是我执，对方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呢，就说讲的话就同等理啊，我们破的是同等理，比喻与之同，而、啊、比喻之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讲，那有对方说呢，就是说如果我执不存在的话，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我，或单独存在的一个我呢，它不会是痛苦的因。那么我们就是说同样的观点呢，就是说对我的一种这个贪执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贪执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不存在，单单的一个我执，它也不会是痛苦的因啊。像这样的话，就其实我们这个里面就要把这二者的问题搞清楚。为什么这样讲？这个讲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就是要讲有近和近的关系，近和有近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把它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呢，我们就说有近和近二者之间，它是绝对是没办法分离的啊，缺一不可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可能说有我而没有我执啊，这方面的情况，或者说我没有问题，我执有问题的情况。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执不存在，这个单单的我不会成为痛苦的因。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讲。是吧，我们就反过来讲，如果我不存在，这个我执不会是痛苦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什么我执不会痛苦的因呢？如果像这样的话，因为其实所谓的我执呢，它就是建立在这个我的基础上啊。这个我执是指谁呢？是指我的嘛，由我产生的我执，原我的产生的我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方他当然不程序啊，就是说是这个无我的。但是我们说呢，如果没有我的话，单单的我执你生不起来。如果是没有我的话，单单的我执不会成为痛苦的因。因为这个是我们要用同等理嘛。同等理就对方说，如果说我执没有，单单的我有我没有我执的话，那么这个我不是痛苦的因。那我反过来讲呢，如果没有我的话，单单的我执也不是痛苦的因。那你没有我，你我执原谁产生的，对不对？也就像这样的话，当然就不对了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关键就是对方他认为呢，我存在我执是有过失的啊、他是这样就分别的。但是对我们中对于就是解读道者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我和我执都是错的。首先我就是不存在，然后你语言这个我产生了我执，当然就是更加的错了。所以说二者其实都是颠倒的。但对方呢就要认为要安立一个正确一个颠倒，他要安立一个正确一个颠倒，对即是正确的，有即是错的啊，有即是颠倒的，对即是这个正确的，那怎么行，对不对？这个方面就有问题了。所以说他认为就是说是如果没有我执的话就没有痛苦，单单一个我是没有痛苦的。所谓的痛苦是这个我执原我之后产生的一个，它是产生痛苦的因，他就认为是这样。那么我反过来讲呢，同样道理啊，如果我不存在的话，你我执从何而来？你说这个我执是痛苦的因，对不对？那么如果没有我，那你我执从何而来？也没有，产生不了，没办法作为痛苦的因，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喻与之同，与之同就是用了一个同等推理啊，通过同等推理让他就告诉对方呢，像这样如果没有我的话，其实我执哪里是痛苦的因呢？就是因为有我，你执着它才变成痛苦的因了。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第二层意思呢，如此二无过啊，故二非离贪。那么顺着你的观点下来哈，顺着他的思路下来，如此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就二者就是说应该变成没有过失了。二者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所谓的我和我贪，就是我执，二者呢都没有过失。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没有过失，对方早就已经直接承认了。我没有过失，对方直接承认了。对方不承认的是我执有过失，那我执有过失。但是呢，现在观察来观察去，最后就变成了就是说我没有过失，我执也没有过失，哎，我执也没有过失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离开了我的我执哪有嘛，离开了我的我执根本不存在。所以如果你认为我没有过失，那我认为它存在，我认为我贪执这个我，那就是对的呀，那符合于实相的案例的，为什么有错误呢？啊，你不可能有错误。所以如此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如果我没有过失，我执也不可能有过失，也不可能有过失的，故二非离贪。所以说呢，我啊，你就说是我呢，这个贪执也离不开，那么我执的贪执也离不开，断不了啊，断不了这个，断不了我贪啊，就是我执呢也断不了，因为他没有过失，你断他干什么？就这个我执就变成了和我一样平起平坐了，都变成了圣意了，都变成了就没有过失的了，都变成了就是说没有啊不应该断除的一种这个对境了。所以说我们再回到科判看，应成比为过失，那就清楚了。这个比就是我执，应该变成我执没有过失，而这个我执对方认为是有过失的，要断的。但是后来呢，观察到后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我执呢是和我一样 没有过失，不需要断，不需要离贪的东西了。所以说如此二无过，故二非离贪嘛。所以说就变成了，就是说我执和，就是说就是说我和我执呢，二者之间都二者呢都没有过失，所以都不需要离开离开这个贪离开贪心的这样一种自性呢，没有过失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要就说是这个去观察分析，分析观察之后呢，就是如果认为我不破，只破外围的法，不管你这个外围的法是我贪也好，还是我执也好，还是痛苦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反正你如果不触及到一个核心，就是个我不存在，我空的话，那么这些呢都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合理的观点。在观察的时候，理证观察的时候呢，你把它保留了，它还是痛苦的因。你虽然把它的外围清理干净了，它还是没办法，它还是源源不断的产生。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下面我们还要讲啊，有些时候你可以通过在我所上面做一些改变呢，离开一些痛苦，但这个绝对不是根本的对治之道啊，这个不是根本对治之道，是这样的。说根本对治之道还是要把这个我，就是说这个我执的对境啊，有了之我是彼境，故瑜伽是先破我，就是前面我们引用朱宗仁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了之我是彼境，我是我执的对境。如果你这个你不把我破掉，那个我执是永远会产生的。只要你安立我，我执就会产生。所以说必须要破我，必须要破我，把我破掉，我执就退了。我一退，我执就退。我不退，我执是永远退不了的，所以也没办法退。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故二非离贪，那应成彼无有过失啊。这个科判我们就学完了。那下面一个科判呢，是第二个科判，遮破羞苦而除贪，就是说是这个遮破羞苦而除贪的意思，就是讲，就是说观察这个我和我所了这些贪执呢，就对我和我所的一个贪执呢，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就是所以说呢，要所以说而了之，或者断这个痛苦之后呢，就可以断除这个贪执，了之这个苦。了之会带来苦，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观修这个痛苦，就可以断除我执。他认为就可以断除我执，就可以断除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来源。我们说为破修苦而除贪，我们就遮破修苦而除贪，我们就可以遮破呢。通过你不破什么呢？如果你不破我执，你只是破外围的痛苦。所谓的就是说这个痛苦呢，它没有办法除贪。你通过除苦除不了贪，除不了对我的贪执，必须还是要抓住核心，抓住这个根本，就是要修我空性。所以它只有这个才是它的正对治。如果你不是了正对治的话，你怎么修它呢？没办法切中它的恶要。这个对我们的修行佛法的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反反复复的，就是说以前的上师们反反复复讲的，佛陀也反反复复讲的，修行的这种所有修法的灵魂就是无我空性。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没有触及到它，或者没有把这个无我空性的正见在我们相续当中引发出来的所有的修行，它还是外围的修行啊，没有入门，没办法进入真实的解脱的一个大道。所以说我们讲这么多，破那么多的观点，其实还是就是为了突出一个核心，无论如何要破我，无论如何要把我们这个舍不得破的、不敢碰的这个我呢，一定要去观察，一定要去破斥，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呢，就像莫夫那么去讲的一样，就是说最后我们寻找我不存在，寻找我不存在，就是说我们去找它，找不到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就说是伤心，反而我们还会很高兴很欢喜。因为为什么呢？发现了实相，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世间当中，我们的东西掉了，丢了东西了，手机掉了或者什么掉了，我们找不到会很担心很伤心的。但是呢，就是说最后找来找去我不存在，或者说实有的状态不存在，最后你反复观察，找不到这个我存，找不到我的存在，找不到实有法的存在，你不但不会沮丧，你反而会很高兴很欢喜。因为他这个完完全全的就可以对治掉一切痛苦了。这个方面就摩诃们就在定解宝论当中呢也这样讲过。凡二为之痛苦非离贪，是说观修痛苦记。那么我为之痛苦，单单知道痛苦离不开贪执啊，离不开对我的贪执，这样的。然后呢，是说观修痛苦义，然后再解释说所谓的观修痛苦是这样的，是怎么样去理解。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为之痛苦非离贪，单单知道痛苦能断贪吗？断不了贪。分二，为之痛苦非离贪，宣说离贪即如何。单单知道痛苦本身没办法离开贪执。然后第二个科判是宣说离贪即如何，真实的离贪是怎么的，是吧？真实离开这个贪执是怎么样的状态， 怎么样的状态，就是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后面的宋词当中说就是说是一边用火烧一边用檀香来涂覆你的身体，它没有什么分别的，没有产生任何的一种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离贪的状态。那么第一个问题说，为之痛苦非离贪分二，为见有境为痛苦，了之一体非离贪。那么就是说只是见到有境，那么有境其实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有境就是我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见到有境我执呢是痛苦，是一个从这方面来进行安利的。然后呢这个了之一体非离贪，了之一体非离贪的话就是说像就像这个苏丹外道所认为的一样，像这样的话他二者之间是他体的法，了之的是他体的法，也没办法离开这样一种贪执。他认为这个我享受者我和这个对境是他体的，只要你了之他体了就可以离贪。我们就说即便是了之他体没办法离贪。那么第一个科判说，唯见有境为痛苦方二，唯见痛苦亦不除，一彼不舍我所心。唯见痛苦亦不除，那么只是见到痛苦呢也没办法遣除这样一种这个贪执，断不了贪执了。那么就是说在宋词当中讲呢，如蛇所咬之，观苦而断除，摧毁我所心，除此相反非。那么就是说是对方的观点，如蛇所咬之啊，如观苦而断除。对方是说呢，就好像这个人的手或者脚一部分肢体被毒蛇咬伤了，被毒的咬伤虽然是自己的一种身体的部分，但是因为担心这个蛇毒蔓延到全身，让他导致他就是说丢失性命的缘故呢，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就把这块去除掉啊，切除掉之后呢，就把这个像这样了之的是痛苦的因的缘故啊，了之的是痛苦，他就是把去除掉，就断除了对他的执着，好像就是把它去除掉之后就不会有痛苦了。这个就是他用的比喻啊，如蛇所咬之，观苦而断除。他同样的道理呢，就观修啊，就了之我和我所，就是说是我和我所对我和我所一些贪执呢，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带来痛苦的话，这个时候了之的贪执会带来痛苦，所以说就可以断除贪执，就可以断除对我的贪执，就可以断除对我和我所的贪执。也就是说他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对我和我所贪执会带来痛苦，我如果了知这个贪执会带来痛苦，了知这个痛苦的话，我就可以断除贪执啊。但我们说单单了知痛苦断不了贪执啊，没办法断除贪执。断除贪执的因必须是要原这个所贪执的法本身去观察啊，本身去观察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他的法本身不观察，你只是对他其他的法观察，那是不行的啊。丁杰宝的《摩诃婆经》也讲啊，如果你对柱子本身你不去观察它的空性，你只是说它的实有不存在，你只是观察它柱子上面的实有没有啊，其实来讲的话也没办法真实的了知柱子的空性，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这里面意思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断除对我和我所的执着，你必须要去圆我的这个根本的我去断除它，叫知道它的空性的，你才能断除对我和我所的贪执。如果你没有观察我和我所本身的空性，也只是说呢，原我所产生贪执会带来痛苦，我了知这个贪执会带来痛苦，我就可以断除贪执，这个怎么可能呢？是吧？它不是一个对治的因，不是一个断贪执的根本的因，所以说断不了贪执。所以我们自己要断贪执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修行佛法，我们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说我执是这样一种痛苦的因，或者说一切过患的因就是我执，那你必须要去断我执，必须要去圆我去观修我不存在，然后呢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而不是说我本身就不动它，你去了知你对我贪执有是痛苦的因，了知这个就断贪执了，对我的贪执呢，这个是不会的啊。它因为核心还存在，它会源源不断的就是说产生所有的执着。所以他就对方认为呢，如蛇所咬之，观苦而断除。那么我们回答的时候就说这个不对，摧毁我所心啊，除此相反非。那么就是说单单了知这个贪执我和我所是痛苦，断除不了这样一个苦因和苦果，断除不了这个，尤其断不了这个我执，断除不了这样的我执的就是说烦恼也断不了，然后就是说是他的一种痛苦也断不了。那么就是说摧毁我所心，那么只有摧毁了这个我所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自己得到利益 和就是说是担心我受到伤害这一类的这种我和我所的心，就摧毁，只有这样摧毁我所心，才能够断除因为这些手指肢体啊带来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才能够带来痛苦，是这样的。相反非，相反非呢，相反呢，如果你没有摧毁，就是说希望我得到利益和担忧我受到伤害之类的一种我和我所心，没有断除这个，相反就说是这个，虽然你去就通过这样斩断手指啊等等，也不能够断除我执，断也断除不了痛苦，是这样的。那么这句话到底怎么理解呢？啊，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说，所有痛苦的一种来源呢，其实就是源于想得利益，就是说这个我执嘛。首先我是存在的，然后呢，我所也是存在，就我要得到利益，这个是我所哈。我想得到这个快乐，这是我所，我不想要受苦，我要排斥受苦，我担忧受到伤害，这个也是一种我所，我所不愿意的和我所愿意的。所以说我所的来源是我，如果有了我呢，他就会我希望我利益得到利益，希望我不要遇到这个痛苦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他这个就是我们的我和我所的具体的体现。平时我们也是一样嘛，有这个我和我所的具体的体现，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所有的一些痛苦和过患的来源。那么如果你要断除苦因和苦果，那你必须要把这种希望和担忧，以及说这个我和我所的一种这个心也必须要断除。要断除我和我所的心，必须要知道我和我所不存在，是这样。你单单了知它是痛苦的，怎么可以断除它呢？你知道贪着我所会产生痛苦，你就说能够断除我和我所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断除不了我和我所知，也断除不了痛苦。因为所有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的？所有的痛苦它就是从希望和担忧，希望得乐和担忧受苦，从这儿来的。而这种状态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状态是从因为我存在而来的，我想要利益。你看只要有我想得利益的心就断不了，只有我存在，那么我不想受苦的心就断不了。而这两个心态呢，恰恰就是引发我去追求安乐和想要去远离痛苦的一种来源。所以你斩断手指是什么意思，是吧？斩断手指其实就是为了，就是还是符合于我和我所，为什么？就还是符合我和我所，没有断不了我和我所，反而是坚固它，反而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和我所的具体的体现。你怎么可以说因为就是说了知的就当作我所会带来痛苦，了知的痛苦你就可以断我执吗？这个是不行的。你单单是会了知这个不行，而且尤其是就是说下面上次分析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呢，就斩断手指这一点恰恰就是说明，斩断它就恰恰说明就是说斩断了手指对我有利，我才斩断手指。所以说斩断是对我有利，你看这里面已经体现了我所了，他没有断我所。你斩断了我所，就相当于你把手指斩断了，就断出我所了吗？你认为这个手指是被蛇咬的，它是痛苦的因，我了知了它之后斩断就可以了，但是不行。这个恰恰体现出了就是说我斩断手指是为了让我得到利益，是这个时候才斩断的。如果斩断这个对我没有利，我不会斩断。比如上次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蛇啊，它咬到了头部了，你害怕这个蛇毒遍满全身，你还把头斩断吗？哎，他说这个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发现这个对我没有利啊，对我有害，我所以我不斩这个头。而斩断手指不要紧，斩断手指呢，对我全大部分的肢体是无害的，也有利的，它就斩断了。所以说斩断和不斩断，你看如果是头被咬了不斩断，手指被咬了就斩断斩断为什么呢？恰恰就体现了我想得利益的心，因为斩断了手指对我有利，而斩断了头对我有害，所以他就不做。哎，你看这里面我和我所的一种思想特别明显。所以怎么可能说你通过这样了知痛苦他就断了我执呢？他断不了我执。所以你要断我执要反过来才行。怎么反过来？你斩断希望我得利益和担忧我受伤害的这个我和我所心，你要把这个灭了。这个一灭了之后呢，苦因灭了，苦果就灭了。这个时候你先斩断手指也好，或者说怎么也好，这个时候就符合他的一种这个，符合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斩断手指不是在希望我得利和担忧我受伤害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说这个是你斩断手指就符合这个断我执了，是吧？但是呢，没有啊。 关键就是说，你如果不断除希望我得利益和担心我受伤害的这个，我和我所的心就断手指，你和断我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执呢，是我想得利益和担心我受苦的心。你只有把这个摧毁了，你把这个摧毁了之后呢，你就说是你可以断除手指的伤害啊，或者断除什么什么。因为我没有说我希望我得利益和这个心态没有。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也不太，也就是说是从道理上来讲也好理解。什么好理解呢？众生的，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呢，他其实就是在任何的所思所想，他就是在我执我所执当中，依靠这个为核心展开的东西，依靠这个展开的。所以我们体会不到不希望我利益，不希望就是不担忧我受伤害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们就这个叫无我状态。这个无我的状态，你如果要断除无，你要断除苦因和苦果，你必须要证无我。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希望我得利益和担忧我受痛苦的心，这个保留的很完整，你说我切掉个手指，这个是断我执，这怎么可能？对不对？这个根本断不了，因为我执还存在嘛，完整无缺，想得利，而且你切手指就是为了我得利益，非常符合这里面的条件。这怎么可能断我执呢？这根本不是断我执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就是我们不是修行的时候，不管是怎么修啊，有些时候上大德门呢就经常提醒我们，你们修行，这个修行不要成了庄严我执的修行啊。什么叫庄严我执？就是说这个修行就是为了庄严我啊，就是为了就是说让我更强大啊，让我就是说是更有力量，让我更庄严。所以有些时候修行如果得不到核心的话，我们所修的所有的这些善法都有可能被我所用，都变成了让我强壮的一个因了。所以说这个斩断手指这就是让我是强壮的，因为就符合，就这再做一次，就我不希望我受到更大的伤害，我希望就是说砍断手指对我有利益对我有利益，我要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程度，所以这完完全全是符合于我的利益的。所以平时我们讲的时候呢，早期修行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说一下子断我呢，这个可能任何人修不了，修不下去了，也抓不住核心，抓不住恶药，然后呢担心，非常害怕，所以干脆就不学了算了。但是早期的时候呢，佛陀都不会要求我们这样去做，所以说都是认为，哎，这个对你有利，哎，我们说既然对我有利，那我就修呗，发菩提心对你有利，而且最大的利益，哎，这对我最大的利益，当然要修啊。所以我们都是以我为中心去修的，这个没什么问题。修下去，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就更深邃的教义，它就是在后面，慢慢慢慢就摧毁我们这种心态了。所以说像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不会这样讲，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真实的，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修了，前面就修了几年之后，或者打了基础之后呢，准备好了心理承受力已经强大了，或者我们学的知识啊，学的佛法已经差不多方方面面很多很多的因素都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再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个修行佛法它最核心的不是让我过得更好，所有的准备我们是做了，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一种材料，准备了很多的一种条件，准备了很多的资粮，我们是准备把这些东西让我过得更好的啊。但是后面佛陀告诉你，你那么这么多东西不是让我过得更好了，所有的东西是为了摧毁我的。哎，这个时候呢虽然一个转变，那也能够接受了，是吧？你看这里面很大的转变呢，本来这么大的柴火，我们就说我弄出来可能是为了烤肉的，最后就是说就要烤你自己的，就像类似情况。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修了很多的善根，发菩提心啊，还有就是说是还是修这个忏悔啊，还要修很多很多的资粮嘛，放生做很多很多，我们觉得我修了这么多资粮，我可能过得很好，或者我解脱之后很快乐，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想。到后来呢，你准备好之后呢，其实当我们把这些准备好之后，其实换句话来讲啊，你内心当中也准备好接受那种实相啊，接受那种真实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实相。所以那个时候上师告诉我们，你所准备的这么多资粮不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的，而是为了摧毁我执的。哎，那个虽然震撼一下，但是就接受，哎，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马上就把这些资粮，马上就把这个炮口马上就调转过去，就开始轰打其他的方面。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准备的东西都变成了摧毁我执的资粮。哎，对了，所以说像他讲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方式，你准备不了这么多资粮，你准备了不了这么多资粮，跟你讲也没有用。但是呢，你刚开始是为了过好生活，然后呢，就是为了让我解脱而准备了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你被蒙在鼓里也好，你怎么样也好，反正你准备好了。准备好之后呢，其实就是说佛陀一告诉我们的时候，上次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反正东西是现成的， 啊，反正已经该准备准备好了。这个时候我就用这些质量把它观念一转变，就开始对，开始反过来对付我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金刚诀修法，就是大威德修法。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为了调伏外面的魔的，但后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调伏内心的魔的。所以金刚诀往内转，对着自己的心口，这个时候就开始就真实的就相互我执的修法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前面的准备很重要。如果前面没有准备的话，没有东西或者也接受不了。所以这个准备的过程就是你成熟的过程。虽然还没告诉你真实的实相，但是呢，就是说只要你准备好了，这个过程你的心智，就是说你的这个心智成熟了，那就等着告诉你实相那一刻。那个时候你也不会特别的紧张，也不会那么特别的一种惊恐。反正就是说这个很顺利就过渡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前面的修行，你的心呢就是说已经通过这些修行之后呢，已经就是说是到达了一种相对成熟的高度啊，在这个高度上讲无我空性，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了，是这样的，而且也有质量现成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摧毁我所心啊，所以说这里我们说一鸣他讲的这些问题呢，的确确呢就是和我们修行呢，就是不单单是有关呢，而且是讲到了很多修行的最关要的东西。所以说再一次的想到以前的话，看到宗喀巴大师的传记里面说，很多人认为因明是一种辩论术，但是他就学完四量论之后，他就说绝对解脱道，绝对是解脱道。这个以前呢我们没有学之前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就是学到这儿的时候啊，真的每一个宋词就发现了就是解脱道，因为他讲的全都是摧毁我执我所的就是最核心的东西。如果你的外围，如果你没抓住这个东西的这个外围的修行啊，即便你修圣元次第也好，修其他东西也好，如果你没有了知这个他修行的最重点的是调伏我执，那所有的修行啊可能都会就是说是没办法变成解脱道。甚至于就像很多这些反方面的一种案例哈，就反面教材所讲的一样啊，这个修这个大威德最后修成了阎魔，修成了这个魔鬼的也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后他念了很多这些愤怒咒语变成了一个魔鬼啊，这个也有，他就是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调伏自心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没有菩提心，或者但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说没有这个无我空性见，它完全都是对外的，没有说这个是调伏自心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核心就不行，如果有了这个核心呢，你就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你会发现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啊，或者说是修这些空性也好，修全都是调伏我执的，全都是以这个核心，就是说展开的一种修行，怎么样更快的证悟空性，怎么样更快的调伏我执的所有的窍诀，它全都是以这个靠这个为核心。所以，如果了知这块之后呢，我们的修行的力量自动就汇入到这儿了，每一个修法都是为了对治我执。所以说有的事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了知完这个之后呢，哎，就说是那种别人批评我们呢也没有那么难过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批评的时候呢，有的事就是我很难受嘛，就觉得不想听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掌握之后呢，哎，觉得这个也是调伏我执的一个方法。如果别人赞叹你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就飘飘然了，因为知道这个如果飘飘然了就庄严我执，让我觉得很舒服。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抓住之后呢，很多这些出道的烦恼容易认识。哎，接受起来很多理念，接受起来就很顺畅，而且修行的时候，他围绕这个去，围绕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核心呢，他相当于有的放矢了。以前的话就漫无目标的乱射一通，是不是这样的？就说是箭射出去了，反正可能也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就不像现在一样这么明确啊。我就找到了一种轮回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这个我。然后呢，就是说最根本的调伏就是我执，就是修无我空性。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呢修空性啊，或者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就讲的话，就是说入中论的很多注释当中讲，因为他对无我这个核心的教法很深定解的缘故，完完全全的信受的缘故，所以他取舍因果很细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修道的核心。所以如果不行，你如果不取舍因果，不是如果把因果取舍的很细致的话，你下一次得不到人生，你怎么继续修这个空性呢？修不了。所以他就说是这一次他就取舍因果也是为了证悟这个无我啊，像这样的话他是通过福德资粮来帮助无我的证悟。然后呢，如果说这次没有证悟，下次我也接着修空性嘛，那凭什么让你接着修空性啊？你必须要清净的戒律啊，还有就是说取舍因果的细致的取舍，这个才帮助你得善趣，得了善趣啊，你才可以继续得人生之后继续修无我空性，它才有延续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一旦树立起来之后，核心的一种这个修行观一旦确立起来了之后，别的分支的东西自动调整， 很多知道你该精进的就精进了，该就是说取舍的就取舍了。所以说如果对空性对无我这个了解的越深的话，他绝对不可能说了解空性越深越散漫的，越不在乎因果的，这个绝对没有了解，绝对没有了解，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呢，如果有了这个之后，那我们修这种这个念咒的咒力，它也是这个朝着这个我执断我执方面去。修空性呢也是破我，而不是说这个空性是为了我过得更好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修空性都为我服务，发菩提心也是为我服务，然后就是全都是围绕这个我的这个我执的一种根本去服务，就不对啊。就甚至于就是修空性都是为了我服务的，就不对。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确立这个之后呢，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断我，都是为了证悟这个实相啊，那就是在方向上面就正确了。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就是说是这个继续看啊，根等执着为受用之所依，自心平和除，彼离贪何有，如离生发等一体之心生，与他生单着一切之限量。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进一步的说明哈。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我执的话，那么这个他的一种对他的贪执是断不了的。那根本在的话，就断不了贪执，而根本不是说了知的痛苦就能断贪执啊，或者修苦就能断贪执啊，这个都断不了，是这样的，都没办法断贪执。所以了知苦也好，或者有些是外道，他通过修苦也好，或者说是修苦行也好，反正各式各样的修行，他其实都是没办法变成，就是说断苦因和苦果的因。那么就是说我们下面看呢，根等单着为受用之所依，自心平和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呢，我们就把这个根等，就是说眼根耳根等这些五根，还有等字呢，就是说这些平时我们的受用啊，就是说这些这个房屋啊，还有这些这个汽车啊等等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就是说单着为受用的所依，单着为我们获得快乐的一种受用的因啊，把这些当成我们获得快乐受用。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把这些当成我们快乐的因的话，就是这个是我快乐的因，这是我受用的因。如果有了这些，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不喜欢的啊，就是说这些伤害委员我不要的，不喜欢的，如果有这些，自心平和处。那么自心平和处呢，就是说这个我所的心啊，就是说执着这些是我所的心，依靠什么来遣除呢？已经把这些当成我快乐的因了，或者我痛苦的因了，那么这种我所的心就没有办法遣除，凭什么遣除？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什么遣除它的一种这个所有的一种修行的因素啊，没有。所以一点摧毁它因素、遣除它的因素的因素，比如说自心平和处呢，自心就是说这种自己的这种我所的心，凭什么它可以自动就遣除了？你通过认为当着它是有痛苦的就遣除，这个根本不行。因为就是说是只要把这些当作是我快乐的因，我就会去想要获得，啊，这个就没办法断除这个我所的因。彼离贪何有？那么就是说是彼离贪何有的话，对这个我和我所离贪怎么可能有呢？怎么样才能离开对他们的贪呢？离不了，啊，离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认为这些啊，这些就是说五根，或者说这个受蕴啊，或者这些食是我们的快乐的因。我们还认为这个外在的这些物品是我们快乐的因，你说我们乃至于我们把这些认为是我快乐的因的时候，永远找不到遣除他们对他们一种我所的心，也永远没办法离开对他的贪执啊，没办法离开，因为他已经把他认为这个是我所啊产生我快乐的分支，这全都是一种分支，所以没办法就是说离开贪心。而如离生发等一起之心，这里讲了就是说正反的就是说是这个两种事例吧，正反的两种情况。如离生发等，第一种情况就是离开了身体的头发和指甲啊，这方离开了身体的头发和指甲等等。那么如果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身体，虽然以前呢这个头发是长在我们的就是说头上，然后呢指甲呢长在我们的这个手上脚上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呢认为这个是我的头发，这个是我的这个指甲如何如何，但是呢就是说离开了身体之后的头发等，那么因为就是说和我就是说断开了，和我的关系断开了，一起之心。什么叫一起之心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起啊，就是说是认为他不单独他的心就会产生一起，就是说我的心中会产生 这个不再是我的了，啊，就已经会产生这样一种一体之心，这种一体的啊，这种这个一体的这个心呢，就可以产生这个一体的，就是说不再单独这个是这个我的东西啊，不再单独它是我所了，咳咳啊，是这样，不会单独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就不会再贪执于他啊，也生贪着，这个他执是什么意思呢？于他生贪执的这个他执啊，就是说剩余的没有从我的身上剪下去的这一部分就是他，那么还留在我身体部分的头发，还留在身体上面的这个指甲等等，对这些法呢仍然会升起这个是我的头发，这是我的指甲的心，然后呢就为了就是说还在我的身上的这个头发呢，哎，我就想今天是什么样的发型好一点，对不对？那么就是说是是什么样一种这个指甲，是长一点好看吗？还是短一点好看呢？还是涂成红的好看吗？还是染一个花的好看呢？还是画一个什么好看呢？像这样的话他就想，哎，他因为还在自己的身上嘛，就会对这个呢产生一个我所执，这个还是会产生我所执，是这样。但是如果已经剪下去之后了，是吧？你把这个剪完之后离开了，和我没关系了，它就不会产生我所了。啊，你这个扔在地上的头发，那还做什么发型呢？对不对？已经剪下去的指甲还给它涂什么颜色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切的限量，哎，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的限量。只要和我有关的，都会变成我所；如果和我断开的，就不会是我所。啊，像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我和我所呢，它就是这样一个我只要有我在。只要和我有关联的，它就会变成我所；没有关联的，就不会是我所了。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所以说，这个同样一套房子，同样一套房子呢，就是说以前呢是在这个房子是在我的名下，但是呢就老出事情，哎，这个也是这个什么漏水啊，或者就是说很吵啊，或者就是说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啊，反正就是只要还在我的名下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就担着它，天天就是说睡觉也在想啊，然后吃饭也在想怎么样解决，哪一天卖了，卖了之后好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钱拿到了，这个房子卖了和我没关系了，随便你怎么忍啊，你垮了都行啊，我还是说路过这个房子竟然垮了，好了，好像和我没啥关系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就很明显嘛，对不对？就只要和我有关的东西，它就会变成我所，它就会变成我，它就和我有关系，是吧？这个房子这个漏水啊或者垮了，哎呀，这个就很担心了，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我们在学院的时候看到，在好像有一次是在什么，有一次是在大讲堂听课的时候，不是听课，反正是一个什么事情，外面突然这个房子着火了，着火之后呢，就是说是那种，反正这个很多人说着火了，然后很多从讲堂里跑出去，我看到一个修行人跑很快，好像他冲出去，他就说在某个山坡上面，好像魔力堡区一个山坡上一个哪个地方哪个房子靠近哪个水房的一个房间着火了，啊，很快跑出去一看。要不是我的，一下子就好像一下子就不好了，这样。所以这些其实来讲的话，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说哪个地方着火了，哎，是不是我的房子？马上就去看，一看是我的啊，那一下就紧张了。那不是我的，一下就松了。是这样，他就说，只要和我有关联，他就一定会产生得到想得到快乐啊，想离开这个痛苦啊，他就没办法遣除了。什么遣除？但是一旦发现和我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态了。是这样，所以你看，只要有我，就一定有我所，它就会变成我快乐的分支，它就会变成我快乐的分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那种，只要和我没有关系的断开了这些和我没有关的这些，它就不会变成我所，非我所的东西，因为我对它没有执着嘛，和我没关系，所以贪执也没有，然后担心也没有啊，希望不害怕它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有，是这样的。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家人也是一样，以前是这样一种一家人，那后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通过某种因缘或者离婚呢或者干什么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天天操心，但如果一天没关系的时候，也就他的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担子也没有了，西忧也没有了，反正就是说他就是只要有我，他就会有我所，这些东西和我有关系，他就会产生贪执啊，就会产生西忧啊，这些。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情况存不存在，这个情况存在的，那情况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是部分的，这个就是从局部的我和我所之间的关系，它是可以这样转移的。但是呢根本上因为是有我的，所以说它这个我所呢，它只不过是换方式而已，它就是说没办法根本上解决问题。刚刚我们说你把房子卖了， 好像是个解决问题之道，对不对？但是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啊，和我有关系的太多了。如果我们要画条线的话，就我是中心，但如果要画条线的话，那就我这个以我为中心连的线太多了，杯子啊、车啊、花啊，还有某，它又会连出很多线，就是和我这个我关联。你只是斩断了其中一条线，然后还有很多线还连着了，而且就斩断完之后又连了新的线。所以只要有我在，你就永远断不了。但是呢，局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只要和你无关的，哎，这个就和你就你不会有贪心啊，就我所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根本的解决问题？说这个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这个只是有些时候呢，就我们说，在我们的心态当中限量，就是说一切的限量，众生的限量当中，只要和我有关的东西，不可能不变成我所，要不然就是说我不喜欢的，我讨厌的。要不然我喜欢的，要不然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虽然我不喜欢也不讨厌，但这个东西必定是我的，还会有一种执着，仍然是有执着。什么时候放弃了、舍弃了，就和我们有执着。但是这里面就是局部的转移，这个是有的啊，局部的转移这个是有，而且断掉了这个物体和我断掉关系之后，这个是和我就是说是这个无关了，不会变成我所，这个会有。但是呢，根本上这个解决不了问题，根本上只要有我在。只要我这个核心还在，他就会不断的去创造，不断去攀援更多的我所。因为就是我，只要我在，不管怎么样，我在中国的时候，那么中国的东西呢，有可能变成我所的东西。然后后面我就变得就是说，或者就是说移民到别的地方去了，中国的这些东西可能和你没关系，但是呢，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美国的或者其他地方，他也和你建立一种我所的关系。所以说，你不管只要你的我在，你不管你这个人在哪里。都会自动的和外界建立我所的关系，这个不是，就是说你单单是凭着斩断其中一些因素啊，是断不了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它源源不断从内而外散发出去的。所以说，最根本的对治之道，你要断除我所，必须要断我，必须要断我，彻底的把我斩断。这个和我无关的，现在就没有我所了。所以没有我所之后呢，像阿罗汉一样了，像佛陀一样，他没有我，没有我所。他证悟了这个无我无我所，就没他已经摧毁了希望我得利益和担忧我受了伤害之类的我和我所行。阿罗汉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佛也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所修的无我之道也就是这样的也是就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说他们获得这个之后呢，安住这个之后呢，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想法的的确就不会有这些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这个我根本上已经证悟不存在了。已经彻底的这个我消失了，我一消失，这个东西就不是我所了，虽然可能他在用，但是没有我所的心，他没有我所，也不像我们一样，这个好像就送给你了，他就说把这个饭供养给阿罗汉，这是我的饭，他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他虽然还也在食用，但是没有这样，这个是我的饭呢，这个是我别人供养我的这种寺院我的方式，他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凡夫和圣者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凡夫人他可以换很多的我所，但是他的根本他是换不了的。但是圣者呢，他就是他把我断了，所以说我所呢也就跟着断了。前面一种是局部的解决方法，局部的解决方法之道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是根本上的解决方法之道。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呢不要用局部的解决，局部永远解决不了。像这样我们必须要使用一个比较智慧型的，就是说是这种根本性的一次性的解决问题方法，那就是修无我空性。修了无我空性之后呢，这一切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于他生单子这个一切之限量对于其他的和我有关联的这些仍然会生起贪执，这个是限量可见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其他众生也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如果要断我和我所，必须要这样断，否则的话别的方式断不了。只是见到痛苦怎么可能断呢？完全断不了的。然后下面我们看呢，会何等相属，将生我所心，相属住性故，以见然不除，众无会何等扰意一切句。那么这几句呢，主要是和两种外道有关。那么就是说是按照注释的观点就是前面四句一个颂词呢，主要是和生人外道有关的。他讲会合等等，那么后面呢，众无会合等扰一切句呢，主要和疏论外道有关的这样观点。疏论和圣论，可以说是那种外道当中呢比较大的两支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当然咱们这也不是主要讲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在看他们在和我所怎么认定的，我们怎么破斥的。 那么会合等相属加上我所心相属诸心故以见然不除。那么就是圣人外道他是这样认为的呢，他认为呢我和心识之间，我和肢体之间，他就说是这个中间呢是以会合相连的，中间是和具足相连的，比如说我和我和快乐相合，我和痛苦相合，或者我和肢体相合等等，或者说就说是我和这个肢体相属，会合相属。总而言之呢，就认为呢，就是说我和快乐，我和这个肢体之间有一种连接的东西，这个连接的东西叫会合啊。这个会合就是他们的一个，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宗派当中的一种意义吧，他们的一种法义就叫会合，或者另外一种叫相属。啊，相属，也就是说我和快乐虽然呢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中间有一个叫汇合的东西把我和快乐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上次在讲解当中讲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绳子和牛之间的关系一样，我牵着牛，那么这个绳子呢就是我们之间的汇合，是这样的。所以象征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和快乐，我和肢体之间它是以汇合和相属有关联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有关联之后呢，会合等相属，我和这些这个就说是那种肢体啊和快乐等等，通过会合，通过具足等相属之后呢，将生我所心，哎，这些肢体啊，这些快乐啊，就变成了我所了，就这个就是我所了。这个所谓的我所呢，就通过会合等来具足的，通过会合等来具足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痛苦的来源呢，并不是我。也不是我的肢体，也不是我的心，我的肢体，而是就是说这个汇合二者之间的这个汇合，这个汇合呢就是痛苦的来源，因为通过汇合把这些执为我所，作为我所，所以说这个汇合呢是作为他们这个所有的痛苦的这个因或者它的来源，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汇合等相属，将生我所心。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汇合相属住性故，相属住性故以见人不出。那么就是说虽然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呢我们说见到了这个汇合是痛苦的因，难道就可以断除这种贪执吗？见到了汇合是这个痛苦的因就可以断除就是说对我所的执着啊，或者对我的执着，对我所的执着吗？他们的意思，对方的意思说这是可以的，因为见苦就除嘛，见苦之后就除贪执嘛，我们说见苦就可以除贪执吗？这个倒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是相属住性故，因为所谓的相属啊，这个汇合呢，汇合啊，相属啊，它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道理上是在讲究当中说，以前就是说你不知道的时候呢，它是联系的，这个汇合相属它是痛苦的因和我所是联系的。你知道之后呢，你知道它是，你不知道以前的话，我们不知道它是痛苦的因，它还是会产生联系，还是会产生痛苦。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它是痛苦的因之后呢，它这个住性故它还是住在它以前的这个合的本性，你不会因为它见到就断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见到和不见到它的连合的本性依然不变，所以说以见然不除啊，以见然不除，以见到之后呢，见到这个汇合，见到汇合是这个痛苦的因，见到汇合是我和我所的联系之后，仍然遣除不了它是一种这个执着啊，遣除不了这样一种这个我和我所知，或者遣除不了这样一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没办法没办法了知，没办法遣除，没办法就是说是断除产生贪执，产生烦恼，没办法断除的。这个是圣人外道，圣人外道主要的观点就是说汇合，这个是它的一种核心。在这个颂词当中啊，咱们要理解的就是汇合，就我和我所之间的联系，我和我所呢是用汇合来联系的，是要这些肢体啊，还有其他东西呢，其实它并不是以前来讲的话，它和我是分开的，它但是呢，它有一个汇合把它联系起来，所以说就变成了我所了。变成我所之后，只要我知道了它这个汇合是痛苦的因，就可以断除对我和我所的执着啊。他认为就可以断除对我和我所的执着，但这个方面的话来讲呢，是这个是不行的，尤其是断除对我的贪执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不能够断除的，因为就是说，不管你见还是不见。它的一种这个属性，它就是说合的本性它是不变的，它仍然是联系在一起，只要有联系了还会就是说升起执着，仍然还是就是遣除不了这个贪执，它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后面呢，众无会合等扰益一切去，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数人外道的观点。 苏人外道的观点呢，他就说是这个并不是单单的仅仅的是以相属啊会合啊产生这个我所的心，是这样的。他就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许道友学过苏人外道，苏人外道的观点呢，他就说有25谛，25谛的话就说是那种这个圣意谛当中呢是神我和自性啊，神我自性，圣我和自性是一个是神我是属于那种这个有情法，然后呢这个自性呢属于无情法，然后自性呢是一切其余23种法的一种来源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自性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呢，就是后面的话，神我想要享受他，神我想要享受这个万法的时候呢，就相当于触发了这个自性的机关呢，然后自性开始变化出很多23谛法。变现在我们23谛法很抽象，其实我们换个说法讲，就是这些我们的身心啊，就是这些三法大地，就现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就这些东西就变化成这些了。还有这些之后，但是神我和这些东西之间怎么联系呢？他说有一个23种法当中有一种法叫大，这个大呢就相当于双面镜一样啊，双面镜一样，双面镜子呢这一面呢是神我，那一面呢就是这些所显现的万法，所以他就通过是两面镜，神我就把这些就执着为我所了，开始受用这些东西，产生烦恼啊、快乐啊、痛苦啊，通过这方面来产生的，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有一个大，或者这个里面实心啊，就是大。这个大呢，就是一个像双面镜一样啊，这边是神我，外面呢就是这个，外面呢就是这个对镜，它就通过这个来享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内心的神我和对境呢是似乎是融合的，然后就产生了我所的心去享受。如果他说，如果认识到了心啊，这个如实认不是心和，如果认识到神我这个我和这个我所是他体的，如果认识到是他体的，就不会产生我所的心。就是比如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认识到了哈，认识到了我和这个外境之间，我和我受用的对境之间，它是他体的。如果一旦认识是他体的，哎，就可以不产生我所了，啊，断掉了这个我所的心了，啊，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然后我们说了众无慧合等啊，扰依其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纵然不存在慧合，纵然就说是你了知的是他体，即使你认知它是他体，但是呢，如果没有断除我执的话，啊，如果没断除我执的话，它仍然会产生我所的心。像这样的话仍然会产生我所的心，每一个众生呢，他都具足这个我和我所执啊。他如果具足我执，他就会具足我所，即便是他体的，即便是不存在慧合，即便是他体的，但是呢，如果众生他自己具足，每个众生具足我和我所执之间，他就会执着，哎，这个事情对我有利益，那个事情对我有伤害。那么这一点对所有众生来讲都是具足的，所以要扰益一切具。什么扰益呢？啊，这个东西对我有利益，他就会自动去执着了。虽然是他体的，就像我们说杯子之间一样的，是吧？我和杯子之间难道不是他体的吗？是他体的。但是只要有我执在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杯子对我有用，哎，不管拿在手上很有身份也好，感觉还是说我用这个东西来喝水也好，还是说怎么怎么样也好，但是反正觉得这个对我有用，它就会产生这个我所。是不是他体没有关系，我了知是他体又怎么样？我了知他体仍然会产生我执，他只要认为对我有用，他就会产生我所。只要认为他对我没有用，那我也会产生这个反方面的我所，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是只要扰益啊，只要对我有扰益，这一点一切扰益的话，只要对我有用，对我有利益的话，一切具，对于一切众生来讲都有的，都会产生我所的。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只要认为这个东西都对我有用的，它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我所。啊，又产生我所，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对苏人外道认为的是他体的，就会了知他体就不会产生我所的心，那么不对。我们说只不管是他体还是什么样，会合也好，他体也好，即便没有会合，即便人只是他体，但是呢，只要有我执啊，众生会认为这个是对我用的，就会产生我所执啊，这个是不会变化的。第二呢，第二个科判是一彼不舍我所心啊，依靠这个呢就了知痛苦啊，不会产生我所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了知痛苦，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啊，了知痛苦不断穿袭之后呢，他也不会舍弃我所的，这个叫一彼。这个彼字呢就是说了知痛苦这一点，就是说是依靠了知痛苦舍弃不了我所的心分散，并非始终是痛苦，纵然啊本事不成见，虽见不断我所心。那么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并非始终是痛苦，哎，并不是始终呢，这个都是痛苦的。生苦故如止，不起我所心，彼非始终苦，多如有毒食。由贪殊胜乐，余为彼离贪；由爱殊胜乐， 方舍希微乐啊，方舍希微乐。这个里面呢讲离贪者哈，什么是真实的离贪者，这个也是讲的很危险的地方。很危险的地方其实看起来是在破外道破对方，其实和我们的修行息息相关的。那么就是说生苦故如止，那么对方说呢，因为单着某一个法呢就会产生痛苦，所以说就好像又说是这个就好像如止呢，就好像我们的手指被毒蛇所咬了，那么为了防止这个毒素的蔓延的话，我们会马上断除。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我们只要了知观修道，所有的世间一切万法是痛苦的，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是痛苦，这样不断串习，就是对境万法是痛苦的，这样串习的话就不会产生，不会对这些五根呢、不会对这些万法的产生这个我所的执着的心。也就是说呢，他就是说如果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去断，不用去断，只要我对于所有的万法，因为我所嘛哈，我所其实就是在我之外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包括五根，包括我们的包括心啊，五根其根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外境万事万物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了知这些法是有过患，如果我知道这些法是痛苦的自性，那我就不会把他们当作为不会把他们当作为我所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五根是痛苦的，然后它是有过患的，外境所有东西都是痛苦的，有过患的。那么如果我知道了，假如说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痛苦的因，我这样串行下去，那么绝对不会对他们产生我所。哎，那不是就没有我所了吗？哎，看起来很对啊。哎，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修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动，但是呢，我不执着其他的法。我们怎么不执着呢？比如说，我知道这些东西是痛苦的自性，是吧？我知道这些是这个过患的自性，甚至于你观察它是空性的都可以。外道也有空性，但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这个我它不空的。我之外的空再空它也没办法，比如说二十三谛，他也认为二十三谛都是空的，就是虚幻的嘛。但是呢，最关键就是他的这种神我是不空的。这个方面再讲空性，它都不是真实的空性。所以说，像这样他们也有幻化，他也讲万法如幻。哎，我们看这个好佛法，但不是佛法。像真正的佛法，就还是这个根本的东西，你空不空？你这个根本的东西不空，你别的东西全部都空完了，它都不是真实的一种解脱道，是因为它的核心的东西你不敢碰的话不行。所以它这个地方就这里面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观修一切世间所有的法都是苦的，我还会对他们有希望吗？我还会把他们视为实有吗？对不对？不会。但是呢，这个里面讲，其实呢，所谓的我所啊，不单单是说缘他们产生安乐，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不希望，我担忧这些出痛苦，这方面也是一个。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怎么观察的呢？他就说生苦故如止，不起我所心。但我们说彼非始终苦，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哈。彼非始终苦，那你说观修一切万法是痛苦的，就可以断除我所的心。但我们也说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法都是苦的呀，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快乐的东西，很多东西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个对众生来讲呢，的确是这样的，的的确确这些东西有一部分东西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不是说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让我们产生痛苦，是吧？有些事物可以带来快乐了，所以说呢也会接受它，这个时候也会升起我所心。哎，我们说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也会产生我所，因为在所有的东西当中有一部分是苦的，有一部分是不苦的，这样的。那么对方说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所以说我虽然有些时候是苦的啊，是安乐，但是逐渐逐渐它会变成痛苦，多如有毒食，他就对方就开始回变，他就是说大多数都是有毒食，或者说你现在这一部分快乐的东西，哎，它有些变，就像我变苦一样，这个东西它会变的，它逐渐逐渐就好像吃了一个有毒的食物，吃了有毒的食物呢，你吃的时候呢很快乐，但是随着毒性的发作，你会慢慢慢慢越来越痛苦。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呢因为这个缘故呢还是对他们不执着，仍然对他们不执着，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不对他们不产生我所的心。那我们就说由贪殊胜乐，于为比离贪。那么由贪殊，我们就是说其实你这种观点呢，它就是一种这个贪着，它还是有贪着，它还是对我有贪着，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贪着的方向就是说不一样啊，方向的话就是说所贪着的一种对境是不一样的啊，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断除我执来观修痛苦的话，其实呢，你只是放弃了一些低劣的快乐，贪着殊胜的快乐而已。 也放弃了低等的快乐，贪着舒适的快乐，与为比例贪，与为比为什么比呢？就是舒适的快乐，你违背了舒适快乐的东西，低劣的东西，你说我对它没有兴趣，这个是离贪者吗？对，这个不是离贪者。其实你只不过是对不喜欢的东西、粗劣的东西离贪了，但是呢，你还是对舒适的东西还是有快乐的。还是认为他可以给我带来快乐的，即便是比如说外道的修行者也好，不，即便是认为整个世间他都是一种这个痛苦的自信，他不会贪着，他所以开始修禅定，但是他其实还是对禅定的快乐是贪着的，或者他对 无色界的一种这个舍色的一种那种还是贪着的，所以说这种不叫离贪者，有贪着殊胜的快乐和舍弃低等的快乐，这个不是离贪者。由爱殊胜乐啊，方舍细微乐。其实呢，这个本性是什么呢？这个本性就是因为喜爱殊胜的快乐，方舍，哎，你才愿意舍弃一些比较细微的、比较少的、下劣的这种快乐，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就对于食物，像这样的话，你不好的食物呢，我们就舍弃；但是好的东西呢，好的食物不舍弃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种所谓的一种有毒食呢，它都是看到了痛苦。但是呢，看到痛苦就是对于有那种这个过患的，或者是有毒的，或者是要不是低等的那些快乐呢，我们会舍弃。但是其实来讲，还是对殊胜的快乐呢，还是会有贪着的。如果有殊胜的快乐，肯定愿意接受。如果有殊胜的快乐，肯定愿意。即便是你，就是说像我们修行者一样，就外道也是一样，修行者一样。我们如果认为整个世间都是痛苦的，解脱了之后有快乐。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种贪，这个也是我所，这个也是把解脱当成我所。我们现在可以观我，可以观身体不净，是吧？可以观轮回的痛苦，可以观整个世间的六道善趣和恶趣的一种痛苦，然后我们去处理。但其实处理之后呢，我们说还是有一个思想的，比如说佛果啊，比如说解脱，对这些呢，我们还是有一种贪执。这个是不是我所？对不对？哎，我们说这个不是，为什么不是？这个是佛法，这个不是佛法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不说，这个是佛法就可以，只要打上佛法的标签啊，一打上标签，佛法，哦，可以了，我可以去摊子了。它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不管怎么样，你打佛法标签也好，不打也好，反正就是说，如果你内心当中还贪着这个殊胜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所，这个就是我所。只不过呢，这个是在有些时候呢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慢慢从最大的过患当中出离，然后呢，就把这个我所呢，从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我以前是单着轮回的快乐，把这个作为我所，后来呢，就是我把这个解脱呢作为我所，哎，我所要达到的，我所要获得的都可以，或者我这个是我的菩提心，我要帮助众生，这个帮助众生是我的事业，我所，这个都可以，这个是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我们说阶段就是阶段，它不是究竟。暂时来讲，我们离不开我所的时候，就通过善的我所来，就是说是去掉恶的我所，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不究竟，对不对？我们不能把这个当究竟的，而对方把这个当究竟，那就不行。所以，我们这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作为修行者的我们，现在已经入道了。入道的时候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有这种单子的话，它还不是究竟之道。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佛陀在心经当中也讲了。叫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什么都要究竟当中，什么都要抛弃。只有证悟无分别智，一切信任的时候，才是真实的一种获得。所以，完全断掉了我所的时候，连佛果他都知道是无，就说是这个空性的。连这样一种空性，或者连这个解脱道，他也知道是空性的。不执着的时候，没有我所的时候，哎，这个才会现前圣果。所以说，我们说佛法中不是也有吗？我们说是有。但是这个只是桥，不是目的，不能把它的方便当成究竟的目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层次啊。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觉得哎，这个现在虽然是一个我所，但是我还要用，这个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我知道它不究竟，但我还要用；我知道这个不了义，我还要修；我知道这个单空，我还要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只要有了这个地图了，内心当中有目标了，我知道这个是不究竟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如果不通过这个不究竟的法，不通过世俗地，我达不了圣境地。所以他就不会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办呢，到底我修还是不修呢？说是不执着，我现在要开始执着，到底执还是不执，对不对？我们说不需要，究竟来讲呢肯定是不能执着的，但是现在我做不到，我要通过善执着去作为过渡。 就单筐座椅方便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爱殊胜乐而舍弃轮回乐，这个有没有过失？这个就了究竟来讲，如果你认为有无我不断我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不对了。但是呢，你如果就是说把它作为方便，这个不要紧啊，就发菩提心也好，求福慧也好，还是说是追求快，追求这个解脱也好，究竟能啊追求这个殊胜的解脱快乐，暂时来讲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当究竟的，那把这个当究竟的话，我们就还是在我执我所执当中呢，就没办法处理，是这样的。然后呢，无私由贪我，随得而运用，如见未得如见未得女与旁生行淫，无私。那么如果没有思考，没有如理如实的观察，没有如理如实的思维一些万法的本性，没有思维无我的道理，由贪我，因为就是说贪执我的缘故，因为有我，因为还没有破我嘛，因为认为我存在，贪我，随得而应用。那么就在有我的这个前提之下，随得，随着自己的一种业或者福报，你得到什么他都会运用，他都会就是说随得而运用，而开始受用这些东西。如果你的福报强盛啊，你得到好东西啊，因为有我的缘故他也会受用。如果你的福报很劣啊，就说你很差，你是只是得到一些非常就是说很比较就是说下劣的东西，他也会受用啊，随得而运用，因为有我的缘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都会运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得不到的情况之下呢，最差的东西，因为他要人的本能嘛，他要维生，他就说是虽然差一点，房子也很差，或者就是说吃的东西也很差，衣服也很差，但是他还要用，必须还要用，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只要有我他就会随得，随着自己得到什么他也会是用这些东西。如见未得女啊，如见就好像我们见到哈，比如我们见到未得女，就是有些贪心很强盛的男人，他就说是如果得到了比较好的女人，他肯定会受用的。但是呢，没有得到的一种好的女人，即便是那种比较一般的，或者就是说是很差的女人，他也会受用。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他的一种这个贪欲心很强盛，未得女，甚至于连就是说是这个女人都没得到的话，他也会与旁生行淫。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旁生来讲的话，就是一般来讲，一般的人不会与旁生行淫。但是呢，他在没有得到好的女人，甚至没得到女人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他有我的，他因为他有我就是说我的执着的缘故，他也会与这个旁生去行淫的。所以只要有我，他一定会有我所。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我所是好的是坏的，这个呢就随得，随着你自己得到什么，他一定会受用。得到好的就受用好的，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差的就得差的。所以说如果不断我的话，他怎么也会去有我所。所以说这个我和我所呢，必须的根本还是有断我。如果没有我的话，肯定会有我所，不可能因为了知痛苦啊，了知什么东西就断掉我了，断掉我执的，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断掉我执的唯一方法就是知道无我，就是修我不存在。这个我不存在了，我所就断了。我和我所一断，那么其他的烦恼三毒就断了，这些业啊，这些轮回就断，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修道的核心仍然还是这个破我还是断我，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苏伦的月等着日本伦年的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